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两会确认2018年中国军费继续大幅攀升，国防预算呢居全球第二，几乎是位居其后的英印俄日等国军费的三倍到四倍左右。那么据外媒报道，由于许多军事项目被计入了民用项目预算中，那么中国实际的军费开支要大大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过去五年，习近平倡导强国强军，中国军力尤其是海空军等高技术兵种迅速扩张，引发邻国担忧以及国际社会的不安。那么中国军费增长是否正常合理？中国军力实际上呢又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国际社会应不应该或者值不值得对中国军备扩张表示担忧呢？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马先生您好。
各位听众好。
在台北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先生。郑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在讨论我们今天主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朝鲜半岛出现的最新重要动向。韩国最高安全顾问郑义荣在首尔的一次媒体吹风会上说，朝鲜明确表达了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并表示如果其政权的安全得到保障并取消对朝鲜的军事威胁，他就不再拥有核武器的这样一个理由。他还补充说，平壤也表示可以接受讨论无核化和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讨论。美国总统川普也发出推文称对朝鲜的最新事态发展呢要拭目以待。我们就此就请两位嘉宾呢先做一个热点快评。首先我请问香港的马鼎盛先生，金正恩这是唱的哪出戏？美国和国际社会会相信他的诚意吗？
他这个所谓的承诺呢是以中国为首的，包括俄罗斯了当然包括美国了，就这些国家遵照联合国的制裁北韩的核武这个决议，这个决议的实施压力够大了，让这个北韩真正感到切肤之痛，没有油了，没有钱了，没有各方面的进口了，怎么办？他不得不放弃他以前那种嚣张的态度，放下身段说要来谈但是这个谈呢我看是绝对没有诚意和绝对没有结果的。
好的，我们再来请教台北的郑继文先生，如果平壤和华盛顿真能够实现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样一个一对一的谈判，那北京怎么办呢？这让北京情何以堪呢？郑先生。
当然其实稳定朝鲜半岛包括朝鲜半岛周边在内的周边情势，其实对北京来讲就是符合最大的利益哦，特别是这个中国还是需要深化它的经济还有全方位的发展，必须要营造一个和平的环境，当然是乐见这一方面的这个整个往和的发展方向。不过我认为其实朝鲜这次指的几个声明，包括他宣称这个只有这个朝鲜没有感觉到威胁或者安全获得确保，他可以愿意谈所谓无核化。其实另外一层意义，说白了，就是他另外一层深意，就是要求美军不止要停止和韩国的联合军演，最终可能这个目标是这个美军要全面撤出朝鲜半岛。其实过去来他的战略是一个大方向是如此哦。那另外他谈到，可以在有条件的状况下谈无核问题，其实某个部分隐含了朝鲜未来他愿意而且希望跳脱韩国直接与美国进行会谈。我认为这个弦外之音未来是值得进一步拭目以待。
好的，我们感谢两位嘉宾的热点快评。下面我们就转入今天的主话题讨论，军费继续攀升，习近平强军梦让世界不安。我们看到中国国防开支连年大幅度增长，引发了外界的许多关切和担心。我首先请问香港的马鼎盛先生啊，今年中国军费增长 8.1%， 总额为1918亿美元，您怎么评估，怎么看这个数字呢？
这从两方面来看呢，如果是从这个今天中国没有打仗，世界上也没有大战，甚至没有威胁中国的大战，那么中国这个军费的增长的快速，这些年很快就从这个不如台湾的军费那么多，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到现在是世界第二，而且是高居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啊，有他们几倍这么多。那外界从这个趋势来看呢，就觉得有点惊讶啊，好像是这个新闻了啊。但是从整体来看呢，中国这个军费呢，和它的 GDP 要是相比，不但没有美国那么多，也没有俄罗斯那么多，所以中国在这方面呢，还有它的解释，就是多乎哉不多也。
多乎哉不多也，好的，那么请教台北的郑继文先生啊，我们孤立的评估中国军费开支，也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如果把它放在亚太乃至全球范围内来衡量呢，可能就更加清楚了。那您怎么看中国这个军费开支啊？
我认为中国这个军费开支，就它整个军队的规模，还有它面对的环境来讲，我认为其实它可以振振有词的说，它为什么要这样增长？那首先，这个过去来，中国的这个军事力量相对来讲，大家都认为它数量尽管很多，但质量却不如数量那么惊人，特别是许多武器装备，这个涵盖陆海空，它是处于第二代这种比较老旧的装备。那我们看它这几年，那在国防现代化取出很高的成果，但是它的数量其实还是占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高，与西方或者很多国家这种现代化这个武器装备占比较大比例相比，它这个是远远落后。因此为了这个更新换代，那进一步深化它的武器发展，再结合它部队整个规模来讲，我认为中国军费未来持续这样以类似的比例持续往上走，我觉得有其必然性哦。而且就中国目前所处的环境，虽然亚太地区很多国家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强大，对它这个形成一定的威胁，但以中国方面的角度，或者中国官方之前对外的很多论述，他自认为就是受到的安全挑战其实不容忽视的哦，包括在中亚地方有极端主义，那这个还有恐怖主义，那另外和这个印度在西边的关系也不太好，同时朝鲜半岛这个地方又是一个亚洲的火药桶，那台海地区又因为台湾问题，那这个始终这个掐着中国的方方面面的发展，因此那中国就认为它还是有必要要重点持续强化它的现代化的军力，因为它面对的方向可能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可能三四个方向，所以从这样的来看，继续加强它的军事力量的现代化，是有它一定的理由。也因此就这样的一个军费支出、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的需要，还有军队规模，我认为这样的数字，那虽然看起来总额很高，是世界排行第二，但就它本身的需要来讲，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论述和说服能力的。
好的，现在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我们再问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接电话啊。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表示，说中国的国防军费严重缺乏透明度，这是西方更担心的问题。他们担心许多军用研发项目，包括包含进这个民用项目当中，因此呢，说中国的军费可能大大超过了官方公布的这个数字。马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这个应该是中国特色。我们要从历史上来看呢，中国它首先它是一个党军，他说得很清楚，我这不是国军，我是党军。
党军。
所以家天下，它是这个军队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的国防预算没必要告诉你。那近年开放改革，有一些透明度了，但是中国特色，它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么透明，因为它没有反对党，它也不会政党轮替，它更没有这人民监测，更不会受到世界监测，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如果说是军民这个军用研发项目包含在民用项目当中，这一点呢，我想应该是有一个国际共识啊。你比方说西方美国它需要一个新的战机，那么它就拿出来一个方案，我需要它速度是多少，我需要它的隐形能力是多少，我需要它的那个信息站的系统要有怎样的这个功能等等。它开出来以后，那你这个洛马公司啊，波音公司啊等等，你们就去竞争了，啊，竞争完了以后，你给我一个满意的样机，然后给我一个价钱，我要合适的我就要哪一家。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美军这个使用民间的这个工业和高科技的力量也是必然的。但是中国之所以不同，就是它所有的企业都是党来管的，啊，包括外企在中国也跑不了。所以他这个军民两用，他认为这非常正常啊，我们的军民鱼水情啊，你即使他想分清楚也分不清楚。所以这一点呢，中国特色，这个外边呢只能是适应，或者是你用任何方法去这个破解它这个军用和民用之间那个比例，但是你不能强求中国用西方的办法，在军费上面有那样的透明度，这是不可能的。
好的，我们来请教郑先生啊。中国官媒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国防支出呢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这个比例，多年来相当稳定的处于1.3%的这样一个水平，低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一个比例，因此在军费问题上对中国说三道四都是偏见，这是中国官媒的说法。那郑先生，您如何看待中方的这种观点呢？
当然我前面讲到，中国基于说它这个国土那么大，威胁的方向那么多，还有它的这个军队这个规模，还有它整个现代化需要，它确实需要比较多的国防经费。但我觉得这样论述哦，就是当然就是他们认为其实很有道理，毕竟 GDP 如果拿来摊开来计算的话，确实就账面知道的整个数据，哎，看起来并不是国际上特别的高，因为好几个国家包括俄罗斯甚至美国，好几个国家它的 GDP 这个军费占 GDP 的比重是高于中国。但不可否认的，中国它的经济那还是在高速成长中，它的体量是越来越大，也因此它的军费实际摊开来这个总额那其实是确实惊人哦。尤其是虽然与美国还有可能大概4倍左右的这个差距，但是与后面几个国家来讲确实是这个多出很多。但总体我认为哦，其实看 GDP 或者看它的总额，其实我觉得它只是反映了一个国家它军费或安全需要支出它的一个状况。但我们必须更清楚的分析它这些费用到底用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它除了用在研发这个新型武器装备，包括我们看到现在解放军空军海军陆军甚至这个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等等，都有一大批新装备在这个研发或者量产或者这个列装服役哦。那另外他这几年还更为重视所谓的科技化的一个练兵，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海空军那远海长航训练是越来越频繁。那另外陆军这种实战化背靠背的这种蓝红的对抗， 也在朱日和这个演训基地，其实每年都举行非常多的这个频次。其实他这些训练费用也是非常需要花钱的哦。
嗯，
也因此我们实际检视他军队的活动，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不是这个，他还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性。总体来说，就是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军队。但这个军队是否对于周边的国家有一个侵略性，或者一个让他们感受到很明显的一个威胁，可能要端视于他这些活动有没有针对这些国家的意图哦。至少就目前来看，包括他的国防白皮书和日常的论述，他还是以防御为主。
嗯，
那虽然强调所谓攻防兼备越来越强调，但它本质上还是属于一个守势性的国防这个政策。那与美国随全世界的这个军力或者在多点进行军力投射，我认为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嗯，
当然我本身是来自台湾，可能就台湾的感受来讲，可能与区域的感受又有一点不一样。尤其是两岸之间长期以来有军事政治的对立和矛盾，那我认为台海这个方向除外。那周边来看的话，那我倒是看不出解放军有明显要威胁任何一个国家很鲜明的意图。
好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我们就把他们连接来听听他们的想法和看法吧。首先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孙先生。
中国，中国不想侵略任何国家和地区。
嗯，
中国是反侵略，而不是侵略。
哦，好的，谢谢您，孙先生。下一位还是辽宁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啊，这些专家，就是他们仅仅是讲军事，讲武器，把武器是不是先进？对吧？讲这些，现在就是以前毛泽东讲是人力因素第一，
嗯，
啊，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现在这个还过不过时？就是我们这个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这个和人心的向背有没有关系？
嗯，
对吧？过去是古人讲是天时地利人和，现在这方面还起不起作用？
嗯。
因为刚才马鼎盛讲说我们是军民鱼水情，对吧？军民一家人，是现在有没有变化？这方面就是如果这个是不是这么腐败，能不能行？
嗯，
就是
好的，谢谢。
这方面有没有变化？
嗯，
对，
谢谢辽宁的张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了。这个现在我们实际上有许多大量的网友评论进来了，一下进来很多，我都不知道选读哪些好了。不过我还是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金刚吴这位网友呢，刚才回应我们电话听众的这个观点，他说中共的军费增长啊，实际是激发国内民族主义的手段，让世界不安。不是中共的军费增加，也不是经济的增长，而是基于中共目前对国内国外的各种威胁。中共在国内不断的与自己不同政见的人物下手，对外渗透，无所不用其极。不但国内民众不得安宁，甚至国外的华人社区也惶惶不安。更有甚者呢，还收买外国政要和有影响力的人物。另外一位小雨他这样说：强军梦和北朝鲜的先军政治简直如出一辙，一切呢以军事为最优先，军国主义下的国家才会如此。与中国大陆接壤的国家没有哪个愿意打仗的，发展如此多的陆军为的就是内战。既然陆军为的是内战，保护政党的利益，那就请不要让纳税人出钱养军队，9000万党员出党费养军队更合适。嗯，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像傅正辉，我们这位网友他就这样说，他说由于政治制度不同呢，中国大陆认为世界对他并不友善，所以他的军事改革和战略部署呢基本上是防御性的。 当然也不免隐藏着某种扩张性。在面对美国盟邦及印度两大对手的形势下，中国若想冲出围堵，唯一也是最佳的突破口就是台湾。取得了台湾，就像取出瓶颈中的一颗橄榄，瓶子中的一颗橄榄，以后一切就容易多了。因此中国军费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为此役做准备，这是重中之重。在达到这个目标前，中国绝不会轻启战端，邻国和世界大国大可放心。另外还有一位叫山良，这位网友说，家大业大的不多点军费怎么行呢？也就是占 GDP 的 1.5% 左右嘛。所以你看大家啊，在军费这个问题上呢，这个两种观点哈、啊、都有。我们继续啊我们这个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嘉宾呢会在下面的这个讨论当中呢相应的回应我们刚才听众观众还以及网友们的这个问题，还有他们的论点。这个军费可多可少，是多是少，确实是存有争议。但是过去几年来中国军力的迅速扩张，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我们外行人啊，这个看到的呢只是航母啊、五代战机啊、新型军舰呢 这个层出不穷啊。但是我来请教军事专家马先生，您跟我们说说中国军力都有了哪些长足发展，目前它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呢？
是啊，你都已经说过了嘛，航母从无到有，而且听说现在已经承认在发展在研发核动力的航母，那这个已经超过这个前苏俄了，就是在世界上已经又是紧随美国之后第二个这个核航母大国了。这所谓五代战机呢也是啊，除了美国以外没有谁能拿得出像这个歼二十，他说是五代战机，现在苏俄还拿不出来啊，还有很多了，核潜艇啊等等。那这些什么水平呢？那关键是要看你和谁打啊。刚才纪文先生说到他是台湾方面的，那么如果和台湾方面比呢，按照这个解放军前这个南京军区副司令的说法，那是打台湾是几分钟的问题，它不是几小时几天的问题啊。这个豪言壮语啊，它是有一定根据的，恐怕也是经过这武器装备的兵棋推演得出这个结果的啊。哗啦啦这个几千枚导弹打过去，然后这飞机一炸，这基本上就摆平了，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你是要收服南海，给被这个越南呢各方面菲律宾呢侵占的这些岛礁呢，恐怕也是有这个实力的。但是如果你要和美国直接对抗，甚至是像这个习大大所说的太平洋很大，能放得下我们两个国家，那意思就是要和美国平分太平洋了。那意思也就是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关岛什么的，那个都不应该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了。那这个恐怕还差有明显的距离，这个在解放军内部也承认的，在可见的将来，哎，这个中国的武器装备、中国的指挥系统、中国的信息战水平和美国还有一个距离。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郑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的军力发展呢？您认为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世界军事强国呢？
我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那这几年大家集中在武器装备哦。陈如马先生前面有提到，就是航母有从无到有，哎，然后像这些驱逐舰越造越大，越航行可以走得更远，火力越来越强。那包括空军都有所谓第五代战机、隐身战机。那这个未来，这个不太长的时间，可能隐身轰炸机都会出现，其他像战略的运输机、一些预警机、加油机等等，几乎以美国为师，就是美军有什么样的装备和组成成分，那基本上解放军在陆海空三军里面装备一一列装哦，几乎是全面向美军看齐。这也可以解释出那中国的无人机与这个美国的一些著名的无人机，那其实都是这个长得很像，就撞脸的成分很多，正说明了以美国为一个范本，解放军正在打造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但我认为哦，一支军队不只是光有武器装备而已， 因为武器装备毕竟靠人来运用，而运用这些是要有很好的像战法战术，而且武器装备还涉及像这个后勤保障等等体系的支撑，也因此整个军事力量它有一个攻防系统性的运作。在这个系统里面，我认为不只是空有武器装备，你这个系统运作你是要长期运作，而且借由不断的演练军演，还有从个人到体系不断深化他的专业能力。
嗯，
那我认为就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就不是一两年，可能也不是四五年，可能要七八年甚至十年才能达到一个专业军队的水平。
嗯，
这个部分应该是目前解放军比较短板，而必须要花几年功夫好好实地求是，去进行各种磨合，把整个体系运作越来越上轨道。就以他陆军这几年所积极打造的各种合成旅，包括轻重的合成旅、山地部队的合成旅，还有那陆航直升机这些合成旅等等，其实这个武器装备都一一到位，也借由一些训练不断的磨练他的一些准则、战法、战术、教范等等。但毕竟演习只是一时的，没有办法检验出整个部队或体制它所潜藏的一些问题，这个没有捷径，都要好几年不断的磨合才能达到一定的这个效果。也因此我认为解放军未来除了仍然强化它的装备以外，这些科学化的训练还有持续专业的这些人力，从单兵到指战员到指挥员，都有自己本职学能需要加强的地方。
好的，
我认为假以时日，一个和平环境可能八到十年，我认为它是有潜能打造成为一个世界级一流的军队的。哎，
好，现在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天津王先生。
好、
嗯，
喂，
请讲，王先生。
哎，你好，我认为啊。这个中共，我们这个国家将来一定会扩张。
嗯。
因为这个集权主义啊，它必然都有扩张性嘛。
嗯。
而且我觉得在十年之内啊，它应该会收复台湾，因为到了第三届，因为习近平在第三届任期做不出功绩的话。他跟毛泽东还不太一样、
啊。嗯，好的，谢谢。
毛泽东是属于那种建国皇帝嘛，
嗯，
对吧？建国皇帝他把中国摧毁了，他也是死了以后挂城楼门上的。
好，谢谢天津的王先生。
习近平，
王先生，您的观点我们理解，就是中国作为一个集权国家，它势必要扩张。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止王先生啊，我们一位网友叫林肯旺这位网友呢，他这样说，他说中国会扩张，因为集权主义都有扩张性，但是扩张也是由弱国走向强国的一个必然过程。我们现在继续来接电话，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
嗯，请讲。
你好，我是刚才听了两位军事专家讲那个军费问题，
嗯，
讲得很好，
嗯，
很符合实际，
嗯，
嗯，嗯，讲得很好，说是这个中国这么大，需要那么多的经费，这很符合中国的实际。
好的，好的，谢谢您、
嗯，
谢谢这位河南的李先生啊，我们这位李先生实际上现在呢，李先生这种说法呢，也有大量的网友呢。这个赞同李先生的这种说法，只不过就是一下进来太多了，我一时找不到了。但是我刚才的确看到，我们有许多网友呢，他们是同意李先生的这种说法。关于军费问题上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啊，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大一致。那么，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很理直气壮的就说呢，说中国军力紧随美国之后，保持世界第二是合理的。刚才我们许多网友听众也说了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不是第二呢，那才不合理呢。那我请问马先生，您觉得中国军力啊，军费攀升、军力扩张，它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好，
存世界第二，这在中国来说呢，一个是必要性，一个是可能性。
嗯，
必要性呢，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军队的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既然是解放军嘛，他就不只是要肩负在必要的时候解放台湾这个任务，还要解放钓鱼岛，还要解放南海的被周边国家侵占的岛礁，还有最大的一个解放的任务，就是解放藏南地区12.5万平方公里被印度非法侵占的国土，解放在这片国土上面的这个藏族同胞和门巴族同胞等等。这些任务没有完成，解放军这个建国近70年，建军近100年，这个任务就不能算完成。
嗯，
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需要的。那么还有这个可能的呢，那既然他的那个经济能力这个 GDP 和他的这个钢铁这个造船这个造飞机等等这些军事科技军事工业的能力，那么两个因素都具备了，一个是必要性，一个是可能性，都具备了，那么他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不第二谁第二。
嗯，
主播，
好的，那我请教郑先生啊，哪些区域或者哪些国际热点问题驱使中国现在大力扩军备战？换句话说，中国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哪里呢？
当然，这个中国军队其实向来根据这个中国官方的说法，当然是这个维护这个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就这个思维来讲，台湾问题当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解决台湾问题其实牵扯的非常的复杂，早已经不是两岸的问题，而是这个中国、台湾还有美国、日本等等许多涉及的国家。因此，那解放军现代化针对台湾问题，就不止因应可能台湾军方的军力发展，啊，更大的思维就是如何通过强有力的军力，阻绝可能外来的军队驰援这个台海。就这样的角度来讲，他的直接对手美国就是成为这个解放军需要给予很大压力或者有效遏制一个军事现代化重要的一个目标标的哦。那这个标的，由于我们都知道美军是世界最强大的军队，要在局部领域那约制它那压制它，当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这就促使过去以来解放军包括陆海空三军加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进行一个快速的现代化发展。
嗯，
我认为台海是一个主要方向。
嗯，
除了台海以外，我们知道现在南海那东海这个热点也越来越升高，也是未来解放军用兵的可能方向。
嗯，
此外我们通过这个中国的大战略，像一带一路倡议，那它的经济这个影响力快速向这种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扩散，如何通过适当的军事力量为经济和相关的发展保驾护航，我认为就长期来讲也是解放军或者中国军力可能必须会触及的部分。
好的，那么现在呢，还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我再来接两个电话吧。啊，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浙江张先生，请抓紧，抓紧时间讲。
哎，你好，许先生，我因为我现在这个跟你这个不同步哈，我就想一下哈，就是我们现在总在大陆总在强调说这个我们这个要解放台湾，这个台湾搞台独，实际台湾一直在那独立。他叫中华民国对外，
嗯，
还有他自己的外交，有军队，有宪法，那么你拿回来就好了，对吧？不要在这搞，他不是台独，他现在就在那独立呢。
嗯，
你去打他，
嗯，好的。
包括我们说钓鱼岛，那我请问，我一会儿请问那个台湾那个刚才有个先生在那里叫郑先生是吧？那请他回复一下，那钓鱼岛是中国的，
嗯，
那么你拿回来，
对， 好的，
那你不要去说，哎，我要报这叫大学。
好，谢谢。
有没有真正？
谢谢浙江的张先生。其实许多人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呢，你要真正的要解决领土问题，恐怕不打仗是不行的。浙江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还是浙江周先生？
你好，你好。我是想说一下，我觉得我们中国最大的敌人应该是那个俄罗斯嘛。俄罗斯他侵占了我们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嗯，
然后还杀了我们很多人嘛。然后他们以前侵略我们的时候，甚至与惨见人寰，他们还吃人肉，各种各样的，不人道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嘛。所以说，我觉得俄罗斯才是我们最大敌人。
好的，谢谢浙江的周先生。另外呢，我们有大量的网友的评论呢，他们不赞同啊这个。增长军费，因为他们主要是从国内的原因来说的。比如 WXH 这位网友说，老百姓供养的军队应该成为民主法律的忠诚卫士，不得沦为党派团体的私人保安。纳税人供养的政府应当成为人民群众的称职管家，不得沦为欺压国民的地痞流氓。艾德超这位网友说，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横征暴敛，是专制政体灭亡的充分条件。当下中共军费呢，已经超过其中中央政府总预算的三分之一以上，这在实行强干弱支的分税制财政体系的中国呢，是难以负担和难以为继的。起高楼宴宾客，距离楼塌了也就不远了，树倒猢狲散的戏码很快就会上演。BBBAAA 这位网友说，习近平想做一个独裁者，在这个全球民主化的时代，要做独裁者就会打着强军强国的梦，以显示自己的伪光正。从金家王朝到萨达姆都是这么做的。习近平修改宪法搞独裁，必然也会继续强军，还会增加更多的军费。最后我们看看金刚吴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的军费增长实际是激发国内民族主义的一个手段，让世界不安呢，不是中共的军费增加，也不是经济增长，而是基于中共目前对国内国外的各种威胁，中共在国内不断与自己不同政见的人物下手。对不起，时间没有了啊。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马鼎盛和郑继文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这个三八妇女节，中国女性能否顶起半边天？